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恩待了这里众多的同工弟兄姊妹，我爱纪念众多弟兄姊妹多年以来在这里的祷告聚集敬拜，以及在神面前所献上的侍奉。主啊，我们感谢你这几天的时间看见你与我们同在，主啊，特别是今天主，我们看见了这样众多的弟兄姊妹欢聚在一起，但愿你的名得到更多的荣耀，把平安归于我们在地上你所喜悦的人。亲爱的主啊，求主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但愿这一个短短的时间分别为圣，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讲的和听的一同蒙恩典，不因为你孩子自己的软弱亏损了你自己的话语，但愿你自己的话因着圣灵的感动深深印在弟兄姊妹的心中，让讲的通听的都同得益处，同受造就。谢谢天父垂听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自己不配，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说一下，因为这个时间的缘故，往后边可能延了一些时间，如果有些弟兄姊妹预定了自己有一些预定的计划，不必客气，到的时候你就从旁边就离开就是了啊。我们可能弟兄姊妹们，当然我们敬拜神是要紧的，但是有些个事情是早就定的事情啊，早就定的一些个计划，也不要影响大家的这个日常所有的一些个事情。好，我们大家今天看一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2章24节，找到以后还是由我自己读给大家。路加福音32章39节到44节。路加福音22章39节读完了44节。路加福音22章39节，找到以后我自己读给弟兄姊妹。这里说，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越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这个是要紧的，我们要分享的一句话，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神的话我们就读到这里。很感谢主，我们在一年之初有一个主题，就是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在信从主耶稣这一部分，我们首先看到了主耶稣，他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是定义往耶路撒冷去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在前边走，带领我们要走这样一条舍己的十字架的道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为门徒们一个一个的洗脚，树立了一个柔和谦卑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和榜样。但是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唱了诗，就离开了他们聚会的楼房，到了科西玛尼园，在那里主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汗滴如同雪点一样的这个汗珠如同雪点一样的滴在了地上。圣经上说， 耶稣基督他心里边伤痛几乎要死，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在克西马尼园有一个祷告，我想这一个祷告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也是我们信从主耶稣基督的人应该从心灵里面领受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祷告的。主耶稣基督他在道成肉身以后取得血肉之体，他也会有饥饿，也会觉得口渴，也会觉得疲倦，也会有喜乐的时候，也会有伤痛的时候，甚至有哀哭的时候。总之除了没有罪性以外，和我们的人是一样的。上十字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当时罗马的刑法把钉十字架的人放在那个十字架的上面，让他躺在那里，用钉子把两只手钉在那个横的木头上，然后再把两个脚重叠起来，用铁钉子把那个脚钉在那个树的那个木头上，然后再把这个十字架竖立起来，下面已经挖好了坑，把这个十字架埋在那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不是马上就断气的，好长的时间，多少个小时，那个血是一滴一滴的流下来，一直到血完全流尽，干那个血的好像流尽流干了，这样呢才气绝气断而死。那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而主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罪，是毫无瑕疵的圣洁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成了赎罪的羊羔。主耶稣基督是无罪之身，代替我们这些个有罪的人，在十字架上要受那样的一个刑罚，这实在是一个很惨痛的事情。那莫怪主耶稣基督心里边极其伤痛，几乎要死，因此他在父面前有一个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如果你愿意的话，求主把这个苦杯给挪开。”这是主耶稣基督在神面前的第一个祷告，合乎一般人之常情啊。在这样的一个残酷的这样的一个刑罚，这样的一个痛苦的一个前景当中，主耶稣基督求父把这个苦杯挪开，因为这个苦杯实在是太苦了。但是呢，没有主的苦杯，就没有今天你我们的福杯。圣经上说神使我们的福杯满意，为什么我们能够福杯满意？因为主为我们饮了这个苦杯。主耶稣基督自己也知道这是一个极其伤痛的一个时候，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他就是为这个时候而来的。人在肉身当中有软弱，主耶稣基督也在肉身当中，在父面前也有这么一个求告，说：“父啊，倘若可行，若是你愿意的话，求父把这个苦杯给我撤去挪开。”但是这是第一个祷告，下面还有一个祷告，然而这是第二一个祷告，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父的旨意，只要成就父的意思。”弟兄姊妹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要说在那个极其痛苦的时候，就是在平常的日常的这个很平安的生活当中， 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往往就是一个祷告。弟兄姊妹，你回忆一下，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求平安，求喜乐，求通达，求神保守我们，给我们各样的福气，这是我们的首先的祷告。我们就是在神面前求，要绝大多数是要我们自己本身的好处。当然有些个弟兄姊妹为了主的缘故把自己献上了，要走主的道路，求主加力量，那是有一些，但是绝大多数要的首先的第一个是我们个人的需要。如果在苦难当中呢，更是要求主把这个苦难给我们去掉了，更是迫切的求神让我们脱离那个苦境，看见神啊，一个神迹似的，哎呀，这个风平浪静啊，简直是变忧为喜，让我们有极大的喜乐，还在神面前说了，你给我这样大的福分，我好在弟兄姊妹面前做美好的见证。说是这样，实际上心灵里边还是为了自己。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般人的祷告。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在神面前祷告的榜样。第二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是成就父神的意思。弟兄姊妹，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祷告要成就父神的意思，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放在第一位的，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在自己好像疼痛难忍、苦难难当的时候，我们说父啊，但愿你的旨意成就，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是在这件事情上看到我们应当怎么样的信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仅是面向十字架，不仅是好像给一些个人，甚至于是我们啊，这个明知道要背叛，甚至于是让我们受了伤痛，甚至于是实在让我们是难以相爱的人，能够给那些个人洗脚那样的柔和谦卑，让我们的灵命生活，让我们的祷告在神面前的心态也是说，但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立的另外的有一个榜样。我自己在神面前觉得常常的有这样的一个软弱，就是在求告的时候往往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求告，有的时候啊他好像是很冠冕堂皇一样。我今天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有一段的灵里边的软弱的经历。在上一个世纪40年代的时候，感谢主，很蒙恩典，弟兄姊妹那个团体生活呀好极了啊，弟兄姊妹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好像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弟兄彼此相爱，彼此关怀，彼此那个亲切，实在简直是啊！我们那些个弟兄姊妹在大学里头啊，吃饭在一个桌上，因为大家可以这个互相的组合吃饭在一个桌上，那个住宿的宿舍呢，姊妹们特意的姊妹们啊，这个住一间房间。弟兄们，我们特意住一间房间，白天晚上大家都在一起啊，真是和睦同居啊，美好极了。那是40年代后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到了这个50年代的时候，越来好像是越艰难，越来越艰难。50年代中期，神的仆人王明道先生被捕以后，那个跟随王先生的一些个年轻的人，包括我个人在内，纷纷被捕啊。 好像圣经上所说的，牧人被击打，羊群就分散了。那个时候，约瑟弟兄姊妹说，起初的时候啊，靠着主的恩典还有点力量了。啊，我记得鲍勃逮捕的那一天晚上是夜里大约11点，我都睡着了，在那叫门，非常那个声音很急。我一听这个声音不对，大概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发生了，因为王先生被捕了，我们觉得这几个人我们被捕是早晚的事情，所以早有预备。我也可以和大家说，预备了什么呢？一本圣经，一本笔记本，有一支笔啊，这个想将来那个被关起来的时候呢，我在里边能够很好的读经，甚至可以做笔记了。哪想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进去以后根本圣经不让你看啊，笔都不许有，因为笔那个东西可能还是凶器呢，所以根本人家不让带啊。那个时候很天真，11点钟开门，叫门的声音很急，我把门开开了，人家进来了。这个宣读逮捕证，是卞某人怎么样的什么，现在要宣布逮捕，把手伸出来。我就老老实实把手伸出来，啪啪手铐戴上了。我也愿意和弟兄姊妹说，反正弄东西反正冰凉的，戴上是不大好舒服，反正也觉得不大方便，你看那些他就不能够活动了。但是过了那几秒钟，神是我的见证，过了那几秒钟，大概最多30秒，不过1分钟，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心中里面很平静。这不是人自己有的，是神给的力量，神给的安慰，那真是能够靠住那个喜乐，非常的平静。人家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啊，人家要什么我就给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说你要把你逮捕吗？我说大概我和王明道先生很近，哎呀算你聪明。那你有什么东西是和王明道先生有什么关系吗？我说有啊，我是王先生一块照的相片，还有这里这个王先生给我写的信啊，叫王明道，不能叫王先生。那我就把这些都交出来了，我这个很诚实，我觉得也没有可以隐瞒的。那一夜呀，我真佩服人家。我那个住的那个房间呢，20平方米，大概没有讲台这么大。家里住4个人，我母亲、哥哥、弟弟，我4个人。好的，除了床以外，就是桌子，就是椅子，就是这个柜子，这都满了。我们平常很多的东西，我们都来不得，这个来不及扫除打扫。人家硬是搜查了一夜，我真佩服人家。那个这么一个小纸条，我自己都不知道，在那个床角底下，在那个橱柜底下，我都不知道，人家查出来了，这是你写的不是？是我写的，是写的，带着走审查，人家这么认真呢。第二天啊，那个用小汽车把我送到那个监狱里边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坐小汽车。心灵里面也觉得挺平静，挺平稳的。坐汽车人家还怕我不安全，让我坐的中间，左边一个警察，右边一个警察。自己心灵里面反正说你怎么带领我就是怎么样的，这求主加给力量。已经把我送到那个当时那是看守所，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早晨都10点样子了，9点10点了。那一夜也没有睡觉，是又困又饿。到了里头以后啊，一天吃2顿饭，正好头一顿饭呢，那么是这个是小米干饭啊，大家大概在那里都是吃这样的这个饭。每个人呢一个大的碗，不是个小碗，很大的大碗啊，大概大陆上有一种叫法，北方叫大蒜碗，大碗。这个碗比较大，你愿意要多少饭给你多少饭，反正白水煮白菜，你愿意要多少菜给你多少菜啊，这个可以随便要。那个一天就吃2顿，早晨10点1顿，大概下午还有1顿。我正赶上那一顿早饭， 我说，既然能够随便要，能够多给我盛一点行吗？旁边那个同牢房里几个人呢，就说你不要多要了。我说我实在饿了，你再给我来一点。别人就劝我，不行了，你吃不了，我们是罪上加罪呀、啊。凡是关进来的都是罪人，你看你要这个粮食吃不了，这个糟蹋农民的粮食，这不是罪上加罪吗？我说我实在是饿了。你说你听劝吧，我说你再给我盛一点，你给我盛的真是不少啊，也盛了几个菜。我就在那里真一夜没有睡嘛，就饿了，我就在那吃，吃的干干净净，一个米粒也没有剩。哎呀，别人说这个人真能吃啊。吃完了以后呢，就大家在一起，就是所谓政治学习了。政治学习是读报纸啊，或者读文件，大家讨论。我呢起初还有精神，后来越来就觉得累了。那么后来正好是学习了一两个小时吧，那么该休息了。那个领导学习的是一个犯人，是一个就是犯人当中选出来的组长。那我就跟那个组长说，我说我太困了，睡一会儿觉行不行？那个地方呢很小不大，有一二十个人在里头，那么就是几乎晚上的时候把被褥打开，就在那里就睡，一个挨一个的睡。到了白天呢，把那个被褥都卷起来往那个墙角上一放，哎，那就是个座位，在那里就可以就是学习了。我说我太累了，睡一会儿行不行？那个组长冷眼看着我，你想着睡你就睡吧，那个意思说你睡得着吗？我说既然你想让我睡，我就睡就是了。我就这个倚着那个墙角上，那么坐在那儿大概一两分钟就睡着了。等了过了那么二三十分钟，反正到学习了，别睡了别睡了，起来该学习了。我说哦，该学习了。晚上呢吃饭还是吃那么多，别人那些人说，哎呀这个人不得了，能吃能睡这个人。后来我不知道啊，后来人家才告诉我，就是我们这些个人呢，不管是因为什么问题，只要被捕关进来前两三天，睡睡不着，吃吃不下，你这个人简直怎么能吃能睡啊。后来呢当然因为那个监狱里边的那个规则啊，人就有要求找我谈话，只在里边不能不传道。好，不能传道。我说我得看圣经，看圣经不行，你的问题都完全解决了，那看看你这个圣经能看不能看。我说我得祷告，你祷告可以，不能出声音。我说好。还有不能向别人传道，不能向别人传福音。我说好，我这是规则，我都遵守。为神的缘故遵守人的制度，只要是不和圣经违背我都遵守。那么这些我都可以，到吃饭的时候呢我就祷告，按照人家的规定要求不祷告出声音来，低下头来默默地祷告，感谢主啊，给日用的饮食，谢谢主也给这样的力量，感谢主让我有平安喜乐啊，谢谢天父，阿门。每次都这么低头祷告，每次低头祷告不出声音，过了时间久了，人家就觉得我奇怪，那个没有不能够说自己真实的姓名的，每个人都编着有号数，几百几十几号，大家互相称呼的时候，几百几十几号啊，365号、742号都是这样的称呼，你称呼我的这个号，哎，这个某某就称呼我的号，你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低头闭眼睛是干什么在那儿？我心里话，你不问我是不能说，你问我就可以说了啊。我就说我是信耶稣的，那我们是罪人啊，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救赎了，我们是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感恩和感谢神，我低头那是祷告。好了，别说了。反正怎么言之，反正把耶稣的名是传开了，他们就知道就有耶稣是这么一位救主了。从那里以后啊，人家有人对我就是更歧视，无缘无故的给些个压力，但是感谢主呢，也就有些个人呢对我特别的友好啊。我没有办法详细说 啊，我就说在那个时候呢，心灵里边很平安，很平静。后来劳动改造期间，礼拜日也不休息，礼拜日上午照样的在那个地里边深翻土地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叫深翻地广计量啊，这个土，这个铁锨翻这个土地。哎呀，我就想是不是有些个弟兄姊妹现在在主日崇拜了，自己不能和那些个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就在那里锄着锄着地，默默地看看天上。我说可以用心灵和诚实和众多弟兄姊妹一同敬拜神，可以和弟兄姊妹说心灵里边平安极了。虽然没有任何的基督徒，没有任何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一起交通，但是觉得心和大家是连在一起的。在神面前也有一个祷告，弟兄姊妹，你看我这个祷告有错吗？神啊，求你复兴你的教会，就好像40年代那样复兴一样。因为那个时候50年代以后是牧人被击打，羊群分散，人越来越少，聚会也不能够也不能聚在一起。我就想，你看那个时候40年代，我们弟兄姊妹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多好啊！主啊，复兴我们的教会，就像40年代那样，多好啊！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祷告有错吗？哪位弟兄姊妹说过这个祷告是有错？大概没有哈，我自己觉得也挺有理啊，不是为我自己祷告啊，这不是为神的施工祷告吗？一年两年不见果效，3年5年不仅不见果效，反而越来越糟。有些个人就有些个原来信主的人竟然宣称说他批判信仰了，信主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冷落。祷告了7年8年，到了这个60年代中期了，哎呀，简直是连那个有形的教会，就是那个三字会，寥寥无几的几个。大概可能大家不知道，1958年有一个所谓的大联合，那是三字会的人倡导的大联合。大联合的名义呢，就是不分公会宗派，大家联合在一起，说的很好听。但实际上呢，是像北京这样100个教会的这个城市合并起来以后，也不过就是10个。像天津呢这样几十个教会的这样城市呢，合并起来也就是几个。像上海呢，原来是200左右的那么教会，那么个大的城市，大联合嘛，大家联合起来了，也就是10几个，不到20个教会。那么那个教会聚会的地方呢，是人数很少，寥寥无几啊。我听人说，后来听说的啊，讲到的人念一段圣经，读一段报纸。圣经上是这样说的，现在我们报纸上说是现在是这么样的形式，我们基督徒应当是爱国的，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按照那个报纸上说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完了，散会。所以后来有些信徒说，哎呀，我要听你这样的讲道，我还不如参加我自己本单位的政治学习了。所以人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门可罗雀啊。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问题，到底神听不听祷告啊？那个时候对神的话就有疑问。信仰我没有失去，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这一点在心灵里边那是生根发芽在心底深处，自己没有办法否定，也不敢否定。但是心里面有一个疑惑，先知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帮助，我是主耶和华的膀臂就是缩短不能帮助了。本来圣经上说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我说神就是听不见了。我祷告了不是3年5年10年8年呢，祷告了10几年呢，为什么越祷告好像越冷落，自己的那个信心也很软弱。 到了那个时候也不能说是不祷告啊，当然在那个劳动改造期间等等的，只好就是默默的不出声的那么祷告。可是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有聚会的地方都被封闭，所有的这个圣经只要红卫兵看见就要焚烧。我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神呐、啊，到底你听不听祷告啊？软弱到了那么一个地步。嗯，今天在弟兄姊妹面前也做一个自己软弱的这个经历，大家能够想到传道多少年，讲圣经多少年的这么一个服侍主的人，竟然会和自己的妻子提出来咱们离婚吧。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我那个是真不如在监狱里边，在监狱里边还不至于这样，在监狱外边那个红卫兵想着怎么办怎么办，无法无天。监狱里边还有个规则呀，有个规章啊，有个制度啊，到时候睡觉，到时候可以吃饭了、啊、在外边那就没有了，无法无天了、啊。把一些个所谓有问题的人都关起来，大家大概知道那叫牛棚。因为当时有人说嘛，这些个凡是坏人都叫牛鬼蛇神，所以那个关牛鬼蛇神的就叫牛棚。我被关在里边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家属敢于到那个牛棚里边去，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姓靳，他的名字我不说了，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在家里边喝那个敌敌畏，喝那个毒药还是什么其他的农药，就是自杀了、有性命危险了。他的妻子就把他背着、坐着车，后来这个下了车以后就背到那个牛棚那个地方，就是关那个牛鬼蛇神的地方。我亲眼所见，他的妻子把那个姓靳的那个人往地下一放，第二句话也没有，一句话也没有，回头就走了。这是唯一的一个到那个牛棚里面去的这个亲属家属。我这个妻子呢，一次去两次去看我，我那个时候呢几乎是经常卡血，经常吐血，吐了血以后，那个红卫兵怕我死在那里，就让我回家。回家我的妻子就得照料我，过几天好了，还没有完全好的时候，就非得让我再回去住在那个牛棚里边。所以我的妻子呢，上边要照顾我的母亲，是她的婆婆，下边呢就照顾三个孩子，还很小，还不让孩子知道我这样的一个遭遇，到时候还得走很远的路到那里去看望我。我病了，在那里给我喂饭喂菜，让我喝水，盖上毯子，还那个毯子还按一按，那些个红卫兵那个眼睛好像电一样就看着他。但是感谢主，我这个妻子在这个乱箭当中好像是举止自如。有一次把我安置好了以后，把那个毯子按了按，他就走了。他就像那个牛棚里头一些个人，就那些个我们说笑话，因为我们住在牛棚里边嘛，所以我们都是朋友啊。我那个妻子就和那个同住在牛棚里边的人说，说云波身体不大好，请你们多关照他吧。说完了就走了。我就看见那几个一同被关的人，一个个的眼睛那个眼光都是很崇敬的眼光。我的妻子走出去以后，我哭，甚至于几乎就是哭出声来了。后来有一次，因为我身体不好，有病，那个吐血，就让我回家去。回到家去以后，我病慢慢的好了，我就和我的妻子谈一件事儿。我说 我们办一个离婚手续好不好啊？他当时觉得好像没听清楚，他忽然一愣，他明白过来了，说你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们结婚以后，我没有带给你任何的幸福，给你的都是一些个苦处和难处。现在你上边照顾老人，下边照顾孩子，那个时候大家大概知道这样的这个啊，这样的人叫做反革命家属，别人都是看不起的。我说你还得照料我，我说如果我们办一个离婚手续呢，也许你的担子就轻省一点，就好一些啊，孩子们呢也不至于受我的连累。他一脸的这个严肃，说你讲圣经讲了这么几个年，你说的这个符合圣经吗？你这样的一种想法，你也是想着让我欺骗政府，你让我说假话才能和你离婚，你忘记了结婚以前咱们说的什么话了？心里想，结婚以前说的话多了。他提醒了一下，结婚以前你说的关于受苦的事儿，我想起来了。我和我的妻子是1957年慢慢的交往越来越深的，是1957年的夏天，有王明道的太太，王太太，我们叫她。北京话叫婶儿，就是婶婶的意思啊。是王明道的太太，我们叫她婶儿，她给我们印证就订了婚了。本来想以后平静的时候再结婚，到了1957年的12月初，大概是1号或者是2号，突然通知我，是因为得往农村去劳动改造，什么地方不知道，但是现在告诉你呢，是让你做一个准备，3-5天之内就要出发。那我就只好是回去安置自己的母亲，安置自己的哥哥，还有自己的弟弟，那说一说，好像做一个准备。那我也得跟我的这个当时未婚的妻子，她姓白，她的名字叫耀轩，我就和耀轩姊妹说一说呀。我说大概3-5天我就要走了，就要去劳动改造去，那个让我做一些个准备，你也得有这个准备啊。那是1957年12月初说的，到现在是已经几十年了，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了，耀轩姊妹她怎么说的呢？她说你这一去啊，哪儿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也不知道，我们就在这几天结婚了。我就说你和我结婚你会很苦的，他就笑了笑，他说那让我们就苦在一块儿。我说可能是会苦一辈子的，他说那就让我们苦一辈子。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提起这个事情来，他又把那个话重复了一遍，他就难过的说，说你呀、啊、把结婚前的这个话你都忘了。说到那里他哭了，我也哭了。弟兄姊妹们，我说这些事是说自己的软弱，我在神面前就是那么一个求告，求神复兴你的教会，复兴到上一个世纪40年代那种光景。顺便我提到这样的一个失败软弱的见证，也愿意顺便提醒我们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但愿你们是和和满满，非常的和睦。但是夫妻之间免不了有争吵，任何的年长人都有这个经验，都知道如果有争吵的时候，不要含怒到日落，及时的把它解决。所以在别处我说到这里，尝试劝一些个已经结过婚的中年甚至于是老年的弟兄姊妹，你们再谈一次恋爱， 再想一想，结婚以前海誓山盟都是说的什么话，甚至于在度一段蜜月刚刚结婚的初期的时候是怎么样彼此相爱的。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因为一点个人的脾气个性，影响了家庭里边的幸福和平安，甚至于影响了孩子。求主保险遮盖我说的这个话，如果我说的这个话是多余的，弟兄姊妹就原谅我当作耳旁风，如果有一点点的参考用处，但愿弟兄姊妹都是会彼此切实的相爱。我感谢主生给我这样一个妻子，好多的时候就是当我有天星几路的时候，他又把我带到正路上来，有的时候自己软弱了，他又把我带到主面前来。很感谢主啊，若不是神的恩典和怜悯，这个人现在不知道会堕落到成什么样子。我说在神面前我自己的求告错了没有，后来我在这神面前我就求主饶恕。在上一个世纪的50年代中期以后，确实教会是日渐衰落，到了上一个世纪的60年代也是更加冷落。文化大革命以后到了70年代的时候，哎呀，那简直是很难找到信主的人了。但是神就是让中国的信徒经过那个火的试炼，炼尽一切的杂质，让留下来的少数的弟兄姊妹带来了上一个世纪80年代的复兴。到了上一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家估计在大陆的信徒是几千万了。我那个时候在神面前认罪说，神啊，求你饶恕我，幸亏你没有听我从前那个愚蠢的祷告。我那个时候祷告求神复兴教会，就是像上一个世纪40年代一样。上一个世纪40年代中国信徒多少人，上一个世纪40年代中国的信徒啊，到了这个新政府成立的时候统计是70万人，再多最多是到100万人。但是神让中国的信徒经过了那样一个磨练之后，好像神在那里筛选一些个人，神也精炼一些个人，就借着少数的这些个人带来了后边的几千万的信徒，是成百倍的增长啊。我在神面前就认罪说，我说早知道后边有这几千万的时候，那时候我也不至于那么软弱，也不至于那么失败了。我在这里愿意和弟兄姊妹说，往往我们在神面前所求的就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祈求。但是神的道路高过了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怎么那个时候就是求主复兴好像是复兴到40年代一样呢？为什么不好好的看看圣经？神让属他的人经过水火进入丰富之地，经过流泪谷使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为什么就没有想到鼎为炼银，炉为炼金，耶和华熬炼人的心？后来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今天愿意和弟兄姊妹分享，但愿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在神面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是祷告到神的心意上，是与神同心与神同行的，是让我们成就神的心意，不是让神成就我们的心意。更进一步，不但是成就神的心意，更求神他的心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说这些就是愿意和弟兄姊妹说，主耶稣基督在那个 生死存亡，在那个极其艰难忧伤要死极其忧伤，甚至于是几乎要死的那么一个地步，在主面前的求告说，父啊，倘若可行，如果你愿意，求主把这个苦杯给我挪去。下边然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不是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父神，成就你的意思。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同心合一的求告，都有一个心意，就是成就神的心意，那我们的祷告就会更多的蒙恩，灵里边更少走弯路，不至于像我自己那么好像经过一个旷野一样啊！求神真是让众多的弟兄姊妹灵里边比我们这一代丰盛，生命比我们这一代刚强，弟兄姊妹们的侍奉所有的工作果效也超过我们这一代的人。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有些人是因为客观的环境缘故，因为这个环境不许可，空度了岁月，耽误了很长的时间；而我自己是因为软弱，绕了很远的一个弯路，耽误了很多的时间。但愿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也会成就神的旨意，让我们所做的尽都做在神的命定的旨意当中，因此我们不至于是空度岁月。感谢主神使我们还有许多的路程要走。我自己个人在神面前转回，有一句话深深的印在我的心里边，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那个时候只能靠着自己所背的一些个经文，或者能够唱那些个短诗，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总不离开你。我真看到世上的事情变来变去，哎呀，这个变化太快太大了，年长的人大概知道那个大陆那个时候千变万化，但是神的慈爱总是不离开我们，让我们抓住神的爱，坚信神的爱，走在神命定的旨意当中。神的旨意当然从圣经上看有很多，神是叫我们成为圣洁的，让我们远离罪恶，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的。神让我们常常喜乐，这是命令，这是神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这样说啊，这个常常的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这是神的旨意。要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就是凡事谢恩，有表面上很明显的可以谢恩的题目，感谢主那个很容易，大家都会谢恩。但是有些是个变相的赐福，就像月色在家里边成为这个父亲掌上的明珠，家里的娇儿一下子就成为奴隶了。在这个情况之下，能不能谢恩？我想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知道约瑟的经历的时候，这些个弟兄姊妹说这个也应该谢恩。有很多的时候人看为不可能再有谢恩的理由，但是在神看来可能那正是一个蒙恩的一个机会。按属实的眼光来看，那约瑟一生是很多的时候不顺利，但是按属灵的眼光看，约瑟那个13年的囚犯奴隶生活正是受造就的时候。我常常想，约瑟如果没有那13年的熬炼，从17岁一直在他的家里边身穿彩衣，加之进这个家里的这个父亲的这个骄子，过13年到了30岁了，恐怕埃及法老请他当宰相去 他也做不好。为什么？他只会过那个富足日子，只会过那个家庭娇生惯养的生活。他就是当了宰相，他也不知道老百姓的疾苦，他也不知道那个做奴隶是什么滋味，他也不知道那个监狱里面有多少的冤狱。神带领一个人，造就一个人，使用一个人，神有他自己的目的和计划。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弟兄姊妹若是有些个苦难，有些个患难，我不相信你的苦难和患难高过了月色。如果有些个苦难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来的，求神光照我们，我们认罪悔改，我得罪耶和华了，求神怜悯我们。怜悯完了以后，神还是照样听祷告。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撒旦对于人常是两个诡计，一个你没犯罪以前千方百计引诱你犯罪，说一句谎话嘛，怕什么？你看看别人还说谎话呢，你说过谎话怕什么的？说这么一点谎话别人也不知道，没什么关系。而且就这么一点谎言，这么一点小的过犯，大的利益啊。你没犯罪以前他千方百计引诱你犯罪，等到你犯了罪以后，他反过来撒旦的诡计就是控告你。嘿，你这还算是基督徒了？你这样的人，你祷告神还听吗？你别讲冒昧善了，你认为别人不知道？别人早听见说了。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会靠着羔羊的血，靠着神自己的恩典，抵挡撒旦的诡计。当撒旦引诱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能够抵挡，靠主抵挡。如果偶然被过犯所胜，那个爱主的人呢，应当用温柔的灵把这几个人挽回过来，而自己也要靠着羔羊的血得胜。大家大概都知道马丁路德受撒旦的控告，说你有这样罪那样罪那样的罪。马丁路德说，说完了还有没有？魔鬼说没有的，就这一些了。马丁路德说，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过一切的罪，靠着主的恩典照样的服侍，照样的工作。求主光照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追求圣洁，这都是神命定的旨意。但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神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的。当主耶稣基督登到高山的时候，彼得、雅各、约翰三个门徒跟着他，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哎呀，在那个时候，这个主耶稣基督甚至于变了形象。哎呀，在那个时候，彼得说了一句话：“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和神同在，在这里真好，真美啊，真是个享受。搭三座棚，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主耶稣基督，别下山了，多好啊。但是主耶稣基督并不是这样，天上有声音就说，指着耶稣基督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很感谢主，这几天的聚会啊，真是看见主与我们同在，看见弟兄姊妹爱主的心，看见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彼此相爱的这个心，真是为弟兄姊妹感恩。但是神的旨意不仅是就此而已，不是让我们和睦同居，彼此相爱，你好我好他也好大家都好，哎呀我们在这里真好。神的旨意不是仅到此为止，主耶稣基督还给我们有一个使命，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前也给门徒有一个命令，就是说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一个时代是什么时候？ 有人说现在中国的信徒大约可能是占全世界的第二位，第一位是美国信徒最多，第二位大概就是中国的信徒最多了，有人是这样说。还有人有一个估计，说按照这几十年以来中国大陆信徒的发展的速度和海外信徒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再过不长的时间，也许我们民族的这个教会，我们民族当中信而归主的一些个信徒，可能是全世界在占第一位，是全世界信主的人最多的一个国家。感谢主，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我也想着说，因为我们的民族人口众多，大概相当长的时候，可能是相当长相当长的时候，全世界不信主的人最多的民族还是我们的民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一定有神美好的旨意。主耶稣基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这是主的命令，这也是主自己的话语。原来我年轻的时候以为是先在耶路撒冷，然后在犹太全地，然后在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是以为是以后以后这么有顺序的。后来我看这个圣经不是这样的，既在耶路撒冷，也在犹太全地，也在撒玛利亚，同时也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是 both and， 不是先做什么然后 then 再做什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所处的一个时代，有多少的人，西方的一些个宣道人在那里写的文章就说，大概21世纪是华人向全世界宣道的世纪。感谢主，我们在这里，我们硅谷的这个华人基督徒聚会很蒙恩典，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若是开了，也会看到现在有多少的人已经往中东去了，有多少的人到非洲去了。前年我就知道在这个国内有一个培训班，这是前年我听见说的，他那个培训班的目的就是进来的人一定有一个觉知，是培训完了以后到非洲去传道。前年我还知道，至少前年已经有3个经过了，在大陆经过了培训以后，有3个小分队已经，一个到了巴基斯坦，一个到了也门，一个到了黎巴嫩。这是前年，这2年我想就更多了。今年6月间我在多伦多有一个特别的聚会，聚会完了以后，有些弟兄姊妹愿意奉献自己做祈祷传道的工作。当然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当是奉献的人，神让我们在家庭里边，我们在家庭里边服侍主，神让我们在一个职业上，我们在职业上荣耀神，我们都是应当是奉献的生活。但是如果主要呼召我们出来祈祷传道，我们就应该出来祈祷传道。在那个2008年了啊，那个6月间在多伦多有一次聚会完了，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小弟兄，他让别人转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写着他的电话号码，同时写着他的志向是 Middle East， 中东。后来我11月间又去了一次，问了问这个小弟兄现在在哪里，现在这个小弟兄大学还没有毕业，毕业以后准备到中东去。同样的也是去年2008年的那个6月间，也是在那个聚会当中，聚会这个结束的那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有一个弟兄特意的找来跟我谈话，他是从大陆出来的，他说现在我已经清楚主的护照，请你为我祷告，我将来神要带我到伊朗去。弟兄姊妹， 这是今天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也是神在华人教会当中所做的工作。但愿神在我们当中也拣选合神心意的人，拣选几个中年青年的弟兄姊妹。但愿你们的灵命光景高过了我们，你们所做的也高过了我们这一代的人。在当年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有些个人曾经到边疆去啊，因为各样的缘故，有些个人现在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世界了。我也感谢主，前一两个礼拜我接到一张相片，是一个老年的姊妹，这个老年的姊妹叫张美英，反正九十多岁了，我说她名字也没关系。1946年的时候，他就到这个新疆去了，从山东出发，同时两个人，一个叫刘树元，一个叫张美英。原来看那个装束好像是农村妇女的装束，就是背着一个小包，一本圣经和集和这个换得起的衣服，很简单的。到了新疆的新疆的哈密，先到了哈密，他们的这个心志就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刘淑媛姊妹早就去世了，张美英姊妹2001年，我在新疆喀什旁边一个小城镇我还见到过她，但是已经年纪很大了，有些个记忆力不清楚了。但是很奇怪，一唱赞美诗她能跟着唱，跟她说话说什么她都记不清楚了，一唱赞美诗，他至少调子能够跟着哼着一块唱。前些天有一个姊妹特意的寄了一张相片来，那个张美英已经90多岁了，她自己坐都坐不起来了，那个姊妹在后面扶着她坐着照了一张相片，满面的笑容。我说这样一些个人虽然不能够做什么了，但是他们的脚踪、他们的事迹、他们的面貌、他们的形象还会激励我们这一代的人。求主真是在我们当中做更多的工作。最后啊，我想还是要有一首诗愿意和弟兄姊妹一同诉说一下。以前就是在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有些个人的诗歌就是感动了一些个人。有一个弟兄是一个服侍主的一个传道人，按照习惯大家称呼他牧师。那个赵牧师在上个世纪20年代大学毕业以后就传道了，那个时候传道啊是大家认为很羞耻的，大家看不起啊，这个人怎么传道了啊，是这样的。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可以说家产万贯的什么一个富翁，在上海，他觉得儿子传道了替他丢脸了，后来他就和他的儿子下了一个最后通牒，说你要是不传道，我这个家产由你来继承，你要是传道的话，我们父子的关系一刀两断，那就算了，你自己选择。后来那个赵牧师他是继续传道，他的儿子也比较多，他其中有一个儿子亲口说的，我亲耳听到的，说在那一段时间他们全家一天三餐都是喝稀粥过日子。那是上一个世纪20年代30年代，没有拿教会固定的工资，弟兄姊妹的奉献多一些生活好一点，弟兄姊妹的奉献少一点就生活困难一点。有一次他答应了一个地方出去传道，连布道在培灵，日期已经定了，到了临近那个聚会的时间呢，那个地方没有寄路费来，他也没有路费去，不仅如此家里头而且是没有粮食了。他的师母叫张静初，是一个很爱主的神的使女，就问他这个现在没有路费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家里没有粮食了你知道不知道，张牧师说我也知道，知道怎么办呢，张牧师说我们怎么办，我们就祷告吧。两个人祷告了一段时间，你祷告我你的，我祷告我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赵师母又问他，你祷告的结果怎么样啊，神有没有感动啊， 说神有感动。神怎么感动的？赵牧说我不说。赵师母说你不说我可就说了。赵牧说你说吧。赵师母说我们家里还有一样东西没有献出来。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那个结婚的纪念的戒指还没有献出来。赵牧师说神对我也有这个感动，也觉得该把这个戒指献出来。赵师母说岂有此理，你这个人有感动你为什么不说？赵牧师说你跟着我一起传道吃了许多许多的苦头了，现在家里边唯一值钱的唯一的我们的这个纪念品就是这个戒指，我怎么好意思说把它拿出来把它卖掉或者典当掉来献出来来应付目前的这个经济生活呢？他的师母说了一句话，他的师母说你这样的讲法就不对了。他说一个弟兄为了服侍主的缘故愿意把多少万的家产完全放弃，他的妻子就应该跟着自己的弟兄同心合一的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后来他们就决定要把这个戒指献给神，那个时候是由这个典当的当铺，可能年轻的弟兄姊妹不知道，就是把贵重的东西交到当铺里头，这个当铺的人写一个当票，好像收据一样，你这个放到那里典当的这个东西值多少钱他给你多少钱，但是有一个条件，在五个月在半年之内或者多长时间你必须把这个钱还回来，不但把这个本钱还回来还有很高的利息呀，把这个利钱也得交回来，到这时候交不出来你所典当的这个东西叫死当，你就再取不回去了。那天他们准备把这个戒指典当，赵牧师就想着自己去，赵师母说我跟着你一块儿去，赵牧师说你别去了，为什么不让我去？恐怕这个东西到那里一当了取不回来你会难过的。赵师母说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为什么？这样就显明我们是同心合一的侍奉，是同心合一的献上的，将来谁也不能埋怨谁。后来赵牧师说既然去就一起去，两个人打着一把伞走在泥泞的小路上，肩并着肩走这么一条窄路，到了那个当铺那里，赵牧师把那个戒指交给人家当铺里的人，当铺的人写收据写当票，他想大概这个东西是绝对赎不回来了，所以就眼泪就下来了。后来人家给了他一些个钱，给了他一个当票，夫妻两个就拿着这个钱回去继续过生活过日子，也要做路费出去传道。天还是下着雨，还是两个人并肩走在那个泥泞的道路上，赵牧师心里面呢就有一种心酸，心灵里面呢就觉得有一种委屈，服侍主这几年所遇到的只是别人的反对讥笑看不起，甚至于家里面的人都离弃了自己，而生活上呢是衣不蔽体食不充饥，自己觉得这条路实在太难太窄了，所以心灵里面就很沉重。但是走着走着忽然心灵里的一亮，他就想到了耶稣基督在提比利亚海边问彼得的那个话，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马上就好像彼得的那个回应一样，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马上心灵里面就一个转变，心灵里面有了力量，为主走这样一条走这样一条道路啊，虽然苦苦中有甜，虽然窄窄的有价值有意义。后来就是一种喜乐的心情，回去以后两个人写了一首诗，那首诗感动了当代许多的青年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有好多的人唱着那首诗把自己奉献给神，有好多的人就是唱着那首诗 到台前面来自己觉知奉献，也有一个人就是唱着那首诗到边疆去传道的。那首诗的诗歌谢谢弟兄姊妹又打印出来了，我试着把它背一背，看看能不能背下来。那首诗歌一共四节，第一节说，我眼流泪我心破碎，主啊我心爱你，或遭敌对或遇误会，主啊我心爱你。副歌是说，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第二节说，一不必提，十不冲击，主啊我心爱你，无处可惜，无事可依，主啊我心爱你。第三节说，家人离弃，朋友潮汐，主啊我心爱你，吞声忍气，默默受欺，主啊我心爱你。第四节说，如醉如痴，无时无知，主啊我心爱你，终日如羊被交于死，主啊我心爱你。副歌还是说，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谢谢姊妹给弹奏这个琴，我声音不够好，高音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唱，调子是熟的。好，来，
我眼流泪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这几天以来，主你恩待我们，赐福我们，与我们同在。主啊，但愿圣灵既开始这工，就继续动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完成你要所做的工作。亲爱的主，我们算不了什么，主啊，但愿让我们真是尊主为大，主啊，让我们有一颗心，主愿意跟随你到底。主啊，我们既是被你所买来的、所救赎的，应当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主啊，你在前面走，是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主，让我们人在地上这活着的人，真是想到了像保罗所说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继续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这你集体众人死，让这许多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啊，因此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上，交在主的手中，为主使用，跟着主走当走的道路，乃是理所当然的。亲爱的主，今天我们在这里口唱心和，主啊，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心口不一的。主，让我们真在这里说，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主，让弟兄姊妹爱主的心就一直到底。主，你自己的兵痕的手，全能的手，恩典的手，也扶持每一位弟兄姊妹一直到路的尽头。主，虽然我们在世上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个难处，主啊，在地上有苦难，在你里面有平安。主啊，我们在这种世界末了的时候，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个熬炼。主，但愿让我们在许多的试炼当中，从主那里有力量，以为是大的喜乐，让我们看到是变相的赐福，像前一代的见证人一样，口唱心和地说，主啊，我心爱你。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赐福我们的许多的弟兄姊妹，当然让这许多的弟兄姊妹被圣灵所感动，能够做更多更大的事。主啊，求你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是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会要结束，但是圣灵的感动常常地随着我们。愿主垂听悦纳众多弟兄姊妹从心灵深处在主面前的歌声，就是我们要爱主爱到底，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谢谢天父，求主悦纳众多弟兄姊妹的歌声，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再唱一次副歌。谢谢姊妹。
主啊，我心代的人没有多少机会为主受苦，为主饥饿。虽然到了吃饭的时间，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姊妹，我们随着圣灵的感动，有一些简短的，为着自己，为着神家，为了我们身上这么荣耀福音和各方面的托付和使命，我们起来扬声，为神家求祝福，为教会求复兴。任何人简短的几句话，多有一些的祷告，好吗？
阿门。
让我们在临出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把自己放在祭坛
上。阿门。
让我们对主说出我们心的爱你。
阿门。
让我们永远都爱你。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主啊，主啊，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是的，主啊，阿门。主啊，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阿门。阿门。
是的。
阿门。阿门。阿门。
有一首诗歌说到一代兴起一代过去，神的宝座不改变。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一代一代的人在我们面前过去。我刚刚听边老弟兄交通，我心里面也有很深的感触。祝您神在我们中国人中间， 用上一代的人神借着苦难，借着环境，借着血泪，让整个神的国度在中国增长了100倍。而今天这个棒子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今天的中国，不管在国内、台湾、香港、海外各地的华人，我们都在面对一个这个世代一个极大的挑战，就是物质生活越来越舒服，人的心越来越专顾虑到自己的需要上。弟兄姊妹，我们求神这些日子借着他的话语，虽然一代一代的在改变，天地万物在改变，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宝座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希望我们好好起来， back to the beginning, back to the Bible and back to the body, 我们回到身体，回到起初，回到神当初在我们身上他给我们所有的祝福和应许上，我们一起好好的爱主，来侍奉主。年长的弟兄一代一代的都要从我们面前，他们要去拾下地上的劳苦回去见主了。弟兄姊妹，这些棒子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我们妥协于这个世界，更不是被这个世界捆绑。我们能够从巴比伦出来，我们能够在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甚至我们有一天真成为弟兄所祷告的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真的是那样子的荣耀穿过今生，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我们谢谢神，也谢谢两位年长的弟兄，虽然我知道你们年长的，请你们站起来，让我们再给你们鼓掌，谢谢你们，好不好？非常谢谢非常谢谢你们二位。那我们也请所有平常不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访客，请你们也站起来，让我们再次的欢迎你们来全部哈。感谢主，谢谢，请坐。好我们一起有个谢饭祷告完了以后，我们请站起来，至少跟三位五位弟兄姊妹讲 Happy New Year， 然后愿神祝福你，好不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两天真的是用你自己的同在、你的爱和你的话语，大大的叫我们饱足。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从来没有改变过，就让我们这样子蒙恩、蒙福、爱你的心。都不受环境来改变，主啊，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爱你。是的，不光今天爱你，我们永远都要爱你。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们，祝福你的仆人们，也祝福我们所有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们。主，让他们都能够归到你的名下。新的一年，我们把整年交在你的手中，不管在现在我们有多少的难处有多少我们担心的事，但是主啊，让我们知道你永远不丢弃我们，因你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我们的明天。谢谢主为我们桌上的饭食加上祝福，也祝福我们底下所有的交通和分享。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